师傅好，师兄们好，师傅想问一下、
哦、
啊，就是咱们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指大彻大悟了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是更深入了，
是见性之后证的体，证体证的更好，
也就是说更深入一些，一切都放下了，这一下子就证到了，就像那个登高，登高，登到最高度，没法登高了，再往前进一步，好像就掉下来了。那刚好过了那一步就是见性。
啊，是指见性啊？
见性啊，
啊，
比喻见性了、
啊。
啊，是一种比方。
他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记得有个公案里面说，曾经有立锥之地，今年连立锥也没有了，那和那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一个意思吗？
我没有这样联系过，你觉得联系有道理、啊、你可以讲讲他的道理。我没有、
啊、我就是感觉
没有联系过，
他没有地方待了，我觉得。但是就是他就见全见法师了，那要是如果有百尺竿头在那立在那儿，还是有一个东西在那立着。
打比方的，不是有个杆子在那儿立着、哦、还会有啊。
哦，就是说他那个
比喻性的说法，
啊，比喻的说法，就是还是不彻底，
没有不彻底的意思，是说见性的过程。
啊，是见性的过程，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那不就刚才百尺竿头都已经上到最高了，还要再进一步，这就是说见性的过程。
啊，是这样的啊，那我知道师傅，我以为他是指大彻大悟，一开始在百尺竿头呢。见到法身点了，然后最后把那一点也没了，就全见法身了。我以为是这样，那我理解错了，师父是吧？
好说对错，你这个理解我都 不可想象。为什么把见性看成百尺竿头呢？
不一直得努力努力。
见性都没有什么高低了，这还百尺竿头，哪能算见性啊？
哦。那就是百尺竿头只是说你一直在努力，一旦是更进一步就是见性了，没有边儿和整个的那个说法。
那听不懂你说这个话。
就是有人说就是到了一个境界，那只是你认得法身边儿，到了法身边儿，就是千年得的一消息那种，有个小境界。
哦，我你现在说这我听出来是这不是你的意思，是有人说是吗？
哦哦，
你谁说是这个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
就是你要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学人在那个努力啊精进呢、啊、可能就会同底脱落了，但是你没见到性啊，你还是在那个法那个宝山。
这是有人说，不是你说的。
哦，但是这个时候说你也不算是，也不白见，就是你没见性，至少
这也是你也不是你说的，
实的发生，
这也不是你说的，也是有人说对吗？
嗯，
要是这样的话，你最好问说话那个人，你问我，我说我都没听懂、
啊。哦，那我知道了，我以为这个他们是一样的，那是不一样，那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是践行的过程、
嗯、你这个说法也有问题，我刚才说了个过程，打你嘴里这一学出来就有问题了，我总觉得不怪你这个事儿，可能我咋样都不会说清楚了，算了。
不是，那可能是我理解，我不应该理解，他就应该是一个你证悟到那儿了你就能。
那老人的书在那摆着了，不去看看呢？
好的，
我说的要是跟老人说的不一致、嗯、你是不应该听的呀，也应该以老人所说的为准啊，不应该以我说的为准啊。
好的，嗯，那我知道了师傅，嗯，谢谢师傅，那我没有问题了。
师傅，温秀荣师兄他问，正法身的同时报身和化身同时成就吗？
应该是如此，法报化三身应该是如此。
师兄你听到了啊，嗯。
张红琴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哦，齐老师好。
您好。
齐老师。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是开始迁坐了，
有啥事啊？
我总是控制不住情绪，
这个不是我的长处，我没法帮助你控制情绪，对不起了，我没这个长处，真对不起。可能有人有这个能力，你多方面问问吧。就像这个心理咨询呐，这方面我不行，我没有这个优点。
我感觉还是我打坐的功夫不到。
我也没法替你打坐呀，你打坐功夫不到。
师兄怎么了？
我
他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这不是我的长处。比方说，现在要是有一个非常善于心理咨询的人，想个办法哄哄他就没事了。我没这个长处，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齐老师可能是误会了，我不是想让齐老师帮我解决，我还是觉得是，在这打坐的几个月当中，我感觉应该是遇到事情，就不容易起情绪了，因为会那个关照了嘛，但是还是会有。
也就是说打坐修行并没有效是吧？
不是没有效，也知道也
有效，也不能，那你也不能过于急躁，追求更高的效，那这样也可能达不到，是久久修行才有效果，才会逐渐增加，不可能三坐两坐就全部解决问题了，再也不用这样，不会是那样的。
我也不是想急于就是完全没有，就是起情绪的时候自己也知道，也在关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翻种子。
那是不是翻种子并不重要，现在咱们把翻种子这事儿忘掉，谁是翻什么种子我根本就没听说过，他赖着你修行了，赖不着，要多个翻种子的理解，这才是干扰你的，多个这种理解干什么呀？他是不是赖着啥了？他是也不耽误你修行，他不是还是不耽误你修行。
并且最近我也开始加坐了。可能我觉得还是关照的功夫不够吧。
我就说不好了，这就像这，真对不起，这是我的短处。哎，真是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师兄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啊？
哎，你跟他聊聊可以啊。
其中有上个星期，我是带我妈妈和我哥去寺院，想让我妈妈就是也念佛嘛，是有个法会，就是念佛的法会，三十细念。那个刚开始是给我哥说好的，就是让他陪母亲在那个寺院住几天，当时他也没有说不同意，到那儿以后就是去了以后他不同意在那儿，我当时就生气了，我说你不在这儿你就走吧，我在这儿。但是看到他走以后，我当时就也能关照到自己，这是不对的，就是感觉还是这样不好嘛。不过当时还是那样说了，就是像这一类的事情，感觉就是自己，也还是会总是会有控制不住情绪，会伤害到身边的人。还是嗔恨心很重，就是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就会起嗔恨心。
李华怎么跟他聊了？
师傅 他这个事情，
你也没有办法。
嗯，这也没什么呀，师傅，我觉得可能师兄自己是懊悔了又，又是不是啊？
是的，感觉总是这样。
这没有啊，他不想在那里那么走，不很正常吗？是不是？他要是想在那里，把他压在那，那也不合适啊。
但是说话比较重嘛，就说你不想在这儿，你就走吧。我后来就是想，可以好好和他说，不至于是。
因为我觉得不是你说话的事儿，你说就算你说很重的话，如果说他这个心啊，他的心到这儿了，你说的是很重的话，他也会回来的。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他没有到这儿，你说你哄他也哄不住的。
我不是为了让他留在那儿，就是觉得他走也不应该让他生着气走，像是生活中还有类似的事情，感觉我总是要求别人。当时又控制不住。
那我们都是这样的。慢慢改嘛，知道是问题我们就改呗，改自己呗。是吧，我们这个心啊，咱们让自己的发心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纯粹，是吧？我们都是要修行要解脱，都是在这个心啊不离方寸，在这个心上做功夫呗。如果说我们都能够时时都能做到不起这样的习气和毛病，那我们不就都已经成就了吗？
有时候还觉得自己是心量比以前大了，就是也能包容好多事情，但是还是有。那没有问题了，谢谢齐老师，谢谢李华师兄。
嗯，没事，师兄，我觉得你这个懊悔这个心啊，如果撑得太长了也不好吧，过去了就过去了呗。
嗯，这也是我的毛病。
在这个地方缠绵不去的话，可能也不好吧。这也是缠缚啊。我是这么看的啊。
嗯，我也知道。嗯、
对，下回改呗，是吗？
嗯。嗯，也关照到了，是以后就是觉得不会这样。
嗯、现在缠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慢慢的你咱们学着修法，然后坐下也学着关照，以后慢慢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就会越来越少，而且这种情绪应该也会拖，就是它不会拖很长时间，慢慢就哎对，很快就过去了。
其实平时没有这么，不是这回这样子的，就是和齐老师连线不知怎么回事就控制不住，觉得心里说不出来的，就会想哭。
对，有时候会是这样的，可能师兄们都有同样的体会。
那没有问题了，谢谢李华师兄，谢谢齐
老师。
嗯，
好的，师兄，那我们把话筒给下一位师兄啊。
嗯
嗯，温秀荣师兄，您要不要开麦？
那个师兄们好，齐老师好，那个齐老师，我这个问题。我最近在看那个《中英救度》这本书，圆圆老人写的，就是在法性中有，它可以成就报身。那成就报身的话，是不是同时可以成就法身和化身？这个是不是同时？
刚才有人问这个问题了，应该是这个答法并不准确，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我就那么简单的回答了一下。其实啊，这个里头。你看是什么样的，要假如像临济禅师说的那个，你还这个在这个在不要说这，就是在凡夫位照样有三身啊，并不是你原来没有三身， 就因为修行啊或者中有人搞点啥搞出来一个三身，绝对不是，原本你就有三身。
我原本是想吧，如果是成就了报身，如果我们保念保得好，成就报身之后，可能法身成就了的话，那就是报身和化身同时成就。但是他在中医里提到在法性中游，就是死位中游才能成就这个报身，三天半到四天的时间法这个法身成就。
那是有一个机会，有一个见性的机会，这么说吧。那是个见性的机会，不是成就报身的机会，也不是成就化身的机会，是见性的机会。三天半到四天有两次自行光明现起，一认取就是见性，不认取还是过去轮回。哪一次死亡不都有两次吗？都有两次，谁见性了？不要说是这个报身化身了，法身是谁见了？那不还是在轮回吗？
那
机会，那是个机会。
哦，那他要见性的话，真正和自信光明。
那何必到死后呢？活的时候干什么？这个事儿我跟老人说的，老人就这么说。呀，我说这个中友这个书真好啊，我就赞叹这个书了呀。这就是三天半到四天的时候，这不给我们就是见性的机会有了。你老人就这么说，你真没出息。你要死以后才解脱啊，这见性啊，你活的时候干什么？
我得活的时候要努力。
那活的时候你要修行见性啊，为啥到死了以后才见性啊？
加紧努力，还得打坐。谢谢齐老师，我没有问题了，最近就一直在这看书呢，看书打坐。看了就觉得哎呀，真能行不？行，我没问题了。
好的。好，刘庆仪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对，仰慕齐老师很久了，这是有点点小激动。老师，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情况吧，他就比较搞笑。老师，其实我想要问的主要就是如果你已经见性了，然后你再修这个千座，就是主要是保嫩的那个功夫，就大概是怎么样子。
你说这个话啊，是有问题的。
对。
你说已经见性了，这个话一说肯定是没见性人说的。别以为见性了啊，那是对于已经见性的这是误解。还是老老实实打坐吧，好不好？
确实他这个可能看起来是有误解的，但是
不是你呀、要是别人误解，他要听你的对他修行很有好处，他要不听你的，你拿他什么办法呀？
老师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你说他没见性，他不高兴啊？他说他就是见性了。我见性了，你为啥说我没见性啊？你说他不见性，他不高兴啊？
但是其实不是，他这个见不见性，他都
其实就是没见性啊。就我看他也没见性，但是他不行啊，他不高兴啊，你咋办呢？不听你的，你咋办呢？
见性的时候确实没有那个见不见性这种对象性的分别。贾明安，就老师，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就是他那个保嫩的功夫，就是如果你修着修着，就算你坚信了，
这等于说他坚信了，不坚信保嫩什么呀？等于说问保嫩的都等于隐含的说他坚信了，然后再问保嫩嘛。
那老师您这样说，那他坚信了，那就什么都不要问了。
不是什么都不要问了，他不是问他保证吗？但是我不承认他是见性了呀。关键问题在这儿，因为见性的人不会这么说话。
这些人他应该
问你，
那他应该怎么问呢？
什么话呀、你说这啥？为什么要问呢？什么怎么问呢？为啥要问呢？
就是有可能他就是他所谓的见性了以后，然后他那个。就是他确实是处于一种没有问题，就是没有分别的那个状态，但是
他不会问保证嘛？
对啊，所以他不会有保证的那个现成的那种概念，就是他不会分别出保，他就是他那个保证那时候就是已经是一个对象性的一种，已经是一个分别的一个结果，就他可能没有保证就是这个东西，但是 但是有可能他的外缘太多了，习气太重了，然后他又迷了。
我说你这么说话呀，我总觉得是啥，可能咱们对于见性这个事认识不相同，我们说的都不为准，你老人所说的见性，什么是见性，你老人说都为准，好吧，可能没有注意过袁一老人的略略明显见性吧，在猜想他的见性，或者东家听几句西家听几句，加上自己的认识，然后自认定一个什么什么叫见性。
那老师您说别人没见性，这个不也是您的认识您的判断吗？
我是听他这么说话我才能判断的，他不说话我才能判断他见性不见性啊。他这么说话就可以判断他没见性，就像你刚才告诉我这个话，他这么说我就能判断他是没见性。我为什么说他不见性啊？就因为他这么说话我就判断他不见性嘛。见性人不会这么说话。
有没有可能就是他那个时候他就是他就是在他说这句话之前有一段时间他是处于那种见性了，所以他不说话的阶段，但是他又就是他那个状态，他因为他外人
说的话也没有看过袁一老师的略略明显性，我猜错了吗？你看过，你我说你没看过，猜错了吗？你告诉我看错没有？告诉已经告诉你了，你老是说他的位置，你不肯认这个事啊，你不肯认这个事我也没办法了，我就告诉过你我说的不位置。
可是云有人他不是说了那个说是就是见性之后还要保任吗？虽然说他见性之后没有保任这个概念，
你看你这话说的要离你干啥呀？袁老人的论文见性你看过，你直接说你猜错了，我是看过的，这多直接这话说的，我可能猜错呀。
但是我有可能不记得我看不看过呀。
那你看看这个，这不就等于没看过吗？你不记得看不看了，不记得看不看不就等于没看过吗？
嗯。哎，刘静怡师兄，您是不是没修心中心啊？
对，就是我是本来是预计这个就下周六然后那边灌顶。
啊，在哪里灌顶？
北京。
北京？跟谁联系的？
魏老师。
啊，周六。哎，你是不是加我微信了？
对，我加您微信了。
哦哦，这样的。周六过来灌顶哈。
嗯。那老师我就还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还是对那个保任那个事情就是比较感兴趣，就算我们从那个没有见性的角度去看。
保任的都是先认为自己见性了然后才说保任。我一开始就这么说，这个又回来了。
那老师这个有一个二律背反，你说人家见性了人家就不能说保任，人家一说保任就是人家没见性，那人家肯定要对这个状态。
我是他问我保任我就这么判断嘛，他要跟别人说保任我理他这里干啥呀、啊、为什么不能说保任呢、啊、他跟我他问我的我才这种判断了嘛，不是问我的跟别人说保任的，我说这个话牵涉不到那里。并不是普遍的，我说这话我是依据他的问话讲的，他问我保证我就认为他自己认为他是坚信的，要不然他不会问我保证的事，他自己跟别人保证啥事那我干涉不着啊，我也不会判断他是坚信不坚信、都不会。他因为问我了，问我都得回答啊，他与我有关了，我当然可以判断了，他要不问我连判断的权利都没有，我凭啥去判断别人呢、啊、但是他问我就不得不判断了。
那老师您判断他没见性的话，那
我就是跟他问这个问题判断的。一开口就问保证、
我现在讲
是他没有见性了。
对。
他问我是保怎么保证，我就认为他这个意思就认为自己见性了，要不然还用问保证吗？
但是他见性了也要问保证啊，你不管他见没见性他都要问，就是不管他是
问保证什么呀，没见性保证什么呀，这个话那么连保证都没理解，啥叫保证都没理解，没坚信保证什么呀？你比方说都没孩子说什么喂奶呀，或者喂奶干什么，你都没孩子
对，老师确实是这样，
就
是那个人，他见信，对他见信了，然后就是他假名安利为见信了，对，然后他硬保认，然后那个保认他那个状态跟就是如果他已经见信了，然后去修签座，然后他那个就是他因为外援比较多，就是他那个习气也比较重，然后那个条件也不允许闭关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要去修签座，然后具体大概时间要多久，就是能够到那种稍微有点不退转的地步。
这用文宝，你说这种情况也可能在某些修行人身上发生啊，在我们的就是同修里边发生你刚才说的情况的人当然也不少啊，可是这样的修行人我们这些同修他可能问宝认吗？他不可能问宝认啊。
老师，他虽然那个状态可能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的，就是他这个保认这个词也是一个。
不对，我根据他问什么保认，我就判断他是认为自己坚信了，就这么简单，你绕什么远干什么？
对啊，就是我就是想问您，如果他坚信的话，就是他
坚信如果呀，我就判断没坚信，不是凭空判断的呀，我根据他的问题判断的没坚信。
老师，我肯定了您
的
前提，
我根据这方面的没坚信。
哎，老师，我们先不管他真见性了还是没见性，我们先假设一个前提，就是他见性，那就是主要是问题就是在于他那个。
这不能假设。真见性人他会这么问吗？不可能的事，哪有什么保人保人的。不把保人扫到垃圾桶里算见性吗？应该把佛性也扫到垃圾桶里，这才离见性不远啊。
可是他那个时候又确实，
这如果不理解
会有一种
啊，如果呢？
老师，我们能不能先不要讨论他有没有坚信这个问题？
哎、
就算先假设一个。
哎，师兄，
啊、
我现在有很疑惑、啊，你这个你是替别人问的还是替你自己问的？
真的
啊，
真的
是
替别人问的，
替别人问，
对，替别人问。
那是只是他让你替他问，还是说你好奇，你就想问清楚他的情况？
就是他跟我关系也非常好，但是我们现在不在一起。
他让你替他问的，还是说你自己好奇想问？
就他也跟我讲过他很多情况，我也挺好奇的。
他跟你说啥了？你觉得好奇？
就是他那个状态，他很奇怪，就是他就是有一阵子，然后他也没有跟你说他那个见性什么的，就是他那段时间他就突然对于佛法的一些事物，反正他就挺那个，就是、
哎、呀
就是那个表情就、
哎、他是修心中心的吗？
不是修行中心的
啊，
那
我这个我误会了，这不怪你，这我误会了啊，这个不怪你，这是我的事儿。我这说话有局限性啊，局限于修成心法的。我以为你是修行中心法的，我以为错了，我的话没有参考价值，不是修行中心法的，我说的话没有参考价值。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是我自己误会了。
他以前就是装，他就是看一些书，然后就是会看佛经。就特别是禅宗那些书，然后他也会打坐，就是他有一阵子就挺奇怪的，
哎、
他也没有说他自己。
哎，你这样的，先不说他的那些什么境界之类的，我想问你，哎、你过来灌顶是他介绍你来的吗？修心中心？
不是，就是我这个心中心是我自己看见的，然后我觉得挺，就是我觉得心中心、
啊、
就是我之前一直其实我他也是算看就是禅宗参禅打坐还是比较多，但是我现在还是就是我觉得密宗挺好的。原来禅宗他们可能会对密宗有些误解，就包括我之前经历确实有一些误解，就是对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搬家，前阵子就搬家去藏地看一下了，然后现在就是心中心法其实也算一个，就算心密是吧？
心中心就是心密呀、啊。
就是觉得禅宗它见性可能确实就比较慢，
禅宗贵在师资啊。
嗯，我觉得
老人呢，
就是我觉得是对，我看，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吧，就是现在的根性，就是可能修心中心这个法门真的挺好的，就是偏密宗那边的就感觉判断挺好的。嗯，
完成加持力，
嗯，
三分之二靠佛力，三分之一是智力，是自力、三分之二的佛力加持，那当然是自力不能比的。
哦、嗯，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朋友他那个事儿真的还挺搞笑的，就是他那个 就是他也没有说他自己悟了，就是过了一阵子他突然跟我就是他突然跟我说，他说他现在就是他的感觉就是他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保刃了，他就说他、就是、
哎呀你这样的他有事成吗？你别听他自己在那说，咱们自己我们自己不能判断的时候就不要被别人转着跑，你得自己有眼你才能知道，你现在你都显然你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刚刚是不是跟你对话你没听到吗？
我听到了，就是我知道师傅他意思，就是我也知道，就是一个人如果他说自己坚信了，他有坚信这个概念在，那他肯定
不是
没有坚信，
不是你理解的意思。
那老师，就是我们先不管他坚没坚信，那我们如果是单从理论上来明一下他这个道路，就是如果他修心中心，然后修着修着，然后他路途就是当中坚信了，那他之后就是特别是我关于他那个，就是老人他不是说有就是所谓的假名案例啊，就是有宝刃啊，然后后面就是把宝也去掉，就是宝也空掉之后，然后什么神通大放光明，然后把这个又空掉，然后最后才是真正的那个成佛那个阶段。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时间它有什么，就是正常人的时间是怎么那个有规定吗？
哎，师兄，你是这样的，就问你一下啊，因为发心很重要。发心非常的重要，因地不正，果招迂曲啊。我们很多师兄可是吃了大亏的，在这一块你的发心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来修心中心啊？
就是真的是因为太苦了，就是好烦，就有些事儿他就是我可能生活的就是生活就是包括学习上一些事情啊，生活当中一些事情，就会觉得这个气势一样，就觉得好没意思。然后包括看见别人就是那种阶级之间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那些差距吧，就是觉得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你现在还是学生吗？
对。
啊，还在上学哈。那你先关顶吧，关完顶之后开始修法。修法之后，慢慢的你这些
我可以再问，
你可以
老师再问一下，
有问题可以继续跟
老师可以再问一下，就是他这个心中心法，他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他是对于是他是需要出生的吗？
啥意思？
就是
说话吗？
对，就是签座的时候，他就是他做那两小时的时候，就我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他是需要出声嘛，就是需要念什么咒，念出声音嘛？
念出声音是如法的哦，还有不念出声音的办法都可以的。
哦，就是我就是条件可能不允许念出声音那种。
也可以啊，也有不念出声音的心念耳闻嘛，听出来咒语就行了。
哎，老师，真的会有那种迷了又悟，悟了又迷，迷了又悟，悟了又迷那种情况？
没有吧，没有这事吧？咋会？悟了咋会还迷啊？不会。
老师，我还有一个就是纯属于一个个人臆想的一个小问题，就是老师不回答也可以，确实听起来比较蠢。就是如果说就是按照佛法他说的，就是我们无始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我们本心本来是清净的真源圣寂的，然后因为一念不绝忽起动心，然后到后面成业识之由无名之咎，然后就是开始就
你误会了，你误会了。
嗯，
最早的就无始以前最早的一念无明，那是早得很的，并不是说你已经清楚了好长好长时间了，然后起来一念无明，绝对没那个事儿。最早是无明就比谁都早，那一念，别考虑清楚了好长时间然后起无明，别这样考虑了。
不是清出了好长时间无名，他那个就是我看中心录他那个序，他下面写的是他本来是就是他说人本心是很清，就是清净的平等的，但是因为一念无名然后被遮蔽了。
那个这样，你要是这样你把中心录原文拿过来我看看吧，也可能是我的误解。考过来看看。 我认为你是对东京路上那个话有误解，我这么认为的。如果不是误解也可以，
这可能也是我误解了。
看看
对，老师他可能就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给您看，就是他可能现在是就是这个问题他确实也没什么意义，就是他如果说他一开始是没有那个，就是他一开始是真人生计的那个状态，然后就算我们修到后面又成了那个佛的那个状态，他会不会像轮回一样，然后突然又
升
起众生？
你说这个过程不存在。这是你自己假设出来的过程，并不存在。
对，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它确实没啥意义，因为它可能就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妄想。
对，是你的妄想，没错。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就是以思维的角度还是有那么存在的可能性的。
啊，没有一点可能性。佛经讲的不是你揣摩的这意思。
啊，那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搞学术的，就是因为我是学哲学的，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老师，就是如何看待现在搞学术的关于佛法方面的一些研究？
你说的是啥啊？你说的可能是哲学类的，这个就是大学像复旦啊，像北京的人大啊什么，像这些它都有哲学系，哲学系里有专业就佛学专业，那里头可以培养出来佛学家，不见得是佛教徒啊，那是社会上的学问啊，学问里头有佛教哲学，有这
个，对，
这个可不是，这可不是信仰啊，佛教哲学是一种世间的。
他们有，我接触过，他们有的老师包括学生挺信的，然后信就是研究着还出家了，但是有的老师他可能就是比较批判，就是我主要是想问一下老师，就是如何看待这些学术的一些关于佛法方面的一些研究。
这个你说这个现象啊可能会有，也就是说本来是研究学术的，后来他产生了信仰，也可能造成出家，但是他有应该说
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跟比较深嘛，然后他比较
群。咱说人群啊，这样的人群是研究学问的，尽管他在人群里出了格了，他产生信仰了，成了宗教信徒了，但是呢按道理讲他这个位置不应该信仰任何宗教。首先产生一个信仰就是只能信仰唯物论，不能信仰任何宗教，然后才够格在这种研究部门里去研究，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老师就是其实我觉得
这是另一回事了，那这是产生了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就是放弃了唯物论的信仰，改而信仰佛教乃至出家，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哲学它就应该站到唯物的立场上说话，它不应该是信仰宗教的。我说的是这一块这一群人的特质性质应该是这样的，至于这一个性质会不会变质，那是另一回事。
老师，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佛教对于佛法，就是对于释迦牟尼佛，就是三宝的那个信仰，其实它本质上跟基督教徒他们那个信仰是一样的，都是那种对象性的那种信仰。
绝对不是，绝对不一样。他们信仰的是造物主，佛教信仰的是没有造物主，怎么会一样啊？
对，老师，信仰的对象不一样，但他那个
信仰
本身是一样的。
因为什么呢？佛教无神论跟这个社会上无神论意思不一样，佛教的无神论是说的神也是一种生命，这一种比人高一格的生命，它也是众生，它也在轮回，它并没有至高的位置，它也造不了人，这是佛教对于神这种生物的认识。可是呢这个基督教它就不一样，它说神是造物主，你还不能说谁造了上帝，你只能说他会造人，这个是不一样的。
老师，我这个我知道，就是
都是信仰有神，但是呢我为什么说佛教是真正的无神论呢？他不承认他那个崇高地位，认为他不过是高等一点的生命现象，也在六道轮回里，也在因果里，也不能做自己的主，照样在大苦海里，也需要解脱。
对，老师他，但是我关注的他不是那个信，就是他不是信的对象，是他这个信本身，他都是属于那种对于某一个对象，就包括他自己觉悟的那个状态也好，包括是上帝啊、造物主，就包括说自己本来有佛性的那个信也好，他都是，就是他那个信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那种就是已经现成态的对象性的那种信。
那不对，那说太多了，这个愚昧的信跟智慧的信会一样，佛法启发的是智慧， 所谓佛法修行见性就是转世成智。
对呀、啊，这权力的性就是能够就是带他脱离苦。
愚昧的性跟智慧的性一样，会一样。
愚昧的性跟智慧的性有一样的地方。
愚昧的就不允许你有智慧，天使他有智慧，你哪能有智慧啊？你只能听天使的，受他得度，永远在天堂。不信的，不信下地狱，永远在地狱，就是这样的。
老师，我还
需要智慧吗？这需要，你只要信着得救，就可以在天堂，永远在天堂。不信就下地狱，这需要智慧吗？你根本不需要智慧，你要智慧干什么？
这个因为他证明不了，所以他需要信。
他需要信，他不需要智慧，所以说愚昧的信跟智慧的信一样。我们是智慧智信呢、啊，不是愚信呢、啊。佛法是智信啊，信仰智慧转世成智嘛。
嗯，
转世成智就是让凡夫转世成智啊，不是佛早就具足了智慧，是说让凡夫转世成智的呀、啊。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打扰您一会儿，就是我不是很明白。如果就是说那些有就是有修行的，就是他有果位的那些人，就是世间的一些事，就是他关于一些知识的一些东西，他会不会就是处于一种就是突然之间，就包括发神通他那个状态，就是他是什么都知道了，还是
发神通的事儿？那不是不信佛的也会发吗？他有啥奇怪的？
对，就是我就是觉得有的人就是包括
发神通跟这个正果不正果修行成道不成可不是不这种。没有联系的事啊，不信佛根本不修行，不信佛谈不上正果，他也有发神通的啊。
成道了也会发神通？
你说啥？
我说成道了也会发神通？
也未必，
就是不一定会发神通吗？
哎，也有可能发。
哦、那老师我没有问题了。
你成道跟发神通不是一码事，可以说是两码事。
成道跟神通两码事，就是
我当然了，要是一码事的话，那都不学佛不信佛的那些外道，他们都成了佛法这个见性的人了，那还了得？他们根本就不考虑佛法见性的事儿，这都发了神通了，不相干呐、啊。神通跟佛法说的正果不是一码事，不相干的事儿。
好的，谢谢老师，我先下了，谢谢老师。
好的，师兄。梦圆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啊，齐老师好，主持人好。啊，我是梦圆，我是河南洛阳的。在三月份嘛，参加了新中心学习，现在也开始打签座了。我提两点嘛，我也不知道我这个问题，可以不可以提啊？我就。在这儿随便说了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修心中心法嘛，然后那个六字大明咒那个本上有一个慈氏咒，诵慈氏咒嘛，一天49遍，然后就以后可以往生到那个都算内院是吧？
对的，是的。
啊，谢谢齐老师。那我在打就是签座嘛，中间呀，可以不可以就开始加上慈氏咒？
可以，一天49遍不占多长时间呢。
啊，不用打完签座再加慈氏咒是吧？
哦、
现在就可以加。
都可以，都可以。
我现在还是第一轮快。打到第六印了，快该打第六印了，到20号开始打第六印。那我现在就开始背慈氏咒，然后打签座的同时我也找时间嘛，或者打完2小时的座以后我就接着把慈氏咒。
费多长时间呢？49遍能费多长时间呢？
我就接着诵慈氏咒就可以了是吧？
都可以，你不接着严格也被退、可以。你为什么要寻找限制啊？本来没有限制，咋样都行
啊，
为啥要找一个限制？
每天送49遍，随
着
哪会有时间哪会送就可以。
为啥要加一句这种话呀、啊？本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加上这个话，我觉得这味儿。
好，
都没事，你找个啥事啊？没限制，你找个限制干什么呀？
啊，好，谢谢，谢谢老师。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那个，比如说家里人去世了，嗯，要下葬嘛？那作为咱这个修法，我不知道，嗯，到时候可以做点什么？除了世间那些事情，咱这个应该能做些什么？
这个能够做点什么的，但是呢，我知道的少，并且也没多操心，帮不了你。李华，
哎，
你帮忙你自己吧。啊，我师兄弟谁懂得多个方面，我在这方超度方面我不行。
嗯，好，
大家都可以帮你的，是能做点啥的，不是不能，能可以的，
可以做的。嗯，而且这个真的能够帮到去世的亡者。
那谢谢师兄啊，我就是想着。
你们多联系吧，你联系了，你联系了以后，这个你知道方法就会多，因为好多人都会帮你。
对，
那我不知道咋联系。
这不是李华在这儿啊？
嗯，
这不已经在这儿？我不就叫好他的名字了，并且你也在这儿，这你们俩联系，我还说什么呀？
咱们金社有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然后还有金刚砂。这个是您现在马上就可以用的，马上就可以用。
那你能不能就现在给我说一下？因为我手里边有点金刚砂，你能给我具体指导一下？
这个咱们那个答疑下来再说吧，好不好？
那行，啊，谢谢老师啊，谢谢师兄们，好，
张斌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哎，你好，金老师，我有个问题，我说给你听一下，你看我做的对不对啊？因为我本身修那个新中心法也修了好多年了嘛，这个，然后我的家人嘛，我老婆、我姐姐，他们呢对佛法呢也逐渐产生兴趣了。本身我们这地方的佛法呢不是很盛行，然后呢，就是最近呢，然后我那个岳父嘛，他是有那个因为意外去世两年多了嘛，然后。我老婆一直挺伤心，然后最近又总是哭，因为这个是哭，然后我就告诉她，我说那你念地藏经吧，你念108遍地藏经，你求地藏菩萨看，让地藏菩萨睡梦中带你去，对吧，告诉你你父亲牲畜，他也信，他也都开始赌了，这是一个啊。然后我姐姐呢，他们家是两个孩子上小学的，但是都近视还比较严重。然后我给他说，我说咱们那不是有个治眼病的咒吗？就是那个释迦辉耀的那个咒。我说你就修呗。你小孩子就说，他说他跟我说呢，说哎呀，我懂了，孩子18岁的时候，我带他们去做激光手术，我不希望孩子戴眼镜。我说那你修这个释迦辉耀这个法又简单，对吧？18岁的孩子还有7、8年呢，7、8年还能修不成吗？哎，他也修了。修了，我本意呢是让他，是他们，他都没接触过佛法，也没打过坐，是让他们能接触着进来，然后呢偶尔找个机会呢，我能带他们去灌顶，然后就一切都顺了嘛。然后最近呢，我姐姐她老这个跟我起码提了有3回了，她说他们有一个亲戚，有个亲戚总给她就类似于就是民间的一些看事的一些，就好像是一些就是附体啊什么仙之类的。啊，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很严肃的跟他说了一下，这个不能就是远离这些东西。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再说的，我就好像都在发火的时候，跟他讲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忽然意识到，是不是我做的不对？他在他们没有建立一个正知见的情况下，是不是不应该给他们讲一些就是这种有利可图的，或者说对于一些启用的法门，是不应该说随便给他们就是去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说是不是我做的这个以后不能再这样做，或者说我应该怎么，如果做错的话，是不是应该怎么挽回一下，或者还是怎么样？
哪错了？我还没听大懂呢。
就比如说我姐姐这个，我本来本意嘛是让她学这个治眼病的咒嘛，释迦辉耀这个咒，可是呢她接触
了一些，你说的错是啥呀？是不该告诉她这个咒。
我说的错是，我会不会让他把这个咒和他接触的那些人给他讲的一些附体的东西联系到一块去？ 就是他没有种之见，不应该给他讲讲一些启用的法门。
那可能性是有的，那你也避免不了这个。
对呀、啊，我这不就是有我？我本来好意，本意是带他进佛法的，结果他把这个东西和那些东西联系到一块去了。
有可能啊，那你把你知道的告诉他，说不说有你，听不听有他，他不听责任不在你，你不说责任才在你。
对，所以还有我像我老婆这个，我是非常坚定，我觉得他也非常认真，我觉得他如果非常认真，
你做得主，他跟你不是同一个人。你们就是一个家庭里的人，也不见得观点都完全一样，这你没法勉强他。
嗯，我就说这个我姐姐这个，反正我只能说我尽量早点带他去灌顶嘛，然后把那个六字大明咒起码先让他，如果说他一定我已经就是说就以一种就是吵架的语气已经给他解释过这个事情了，如果说他还不信的话，
刚才说过这个事了。说不说在你，听不听在他，你该说你说，听不听是他的事儿。
好，
你要是心里头急躁，从哪引起？一般是从这引起的，没有效果，你就产生了急躁的心理。因为为什么没效果？因为他不听，他不听不怪你，你不说他怪你呢。
他
也可能没有效果，他不听他咋会有效果？
他其实还有点效果，他才修了两三天，他都给我说，他本身呢他也有点近视，但近视不大，他平时也不戴眼镜。他说他以前看那个顶楼啊，都是高楼那个顶上，他们有点模糊。修了两三天之后，他就说他好像清晰了一点。我说那挺好的，你修了两三天就有效果，那你继续修呗。就是后来他老是给我讲那类似于明年复起的这些事，让我害怕了。
你给他解释，你看是又转回来了。你给他解释那个事跟这不一样，怎么？解不解释在你，听不听在他，都说过这了。你的意思是让他分辨好，那一个跟这个不一样，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不给他解释，是你不负责任，你应该给他解释。他可以不听，不听不怪你啊。
我已经解释好几遍，解释的我
可以了吗？你解释了他不听，他怪你啊？那这事能怪你啊？
好，那就是说我还没怎么错是吧？还有一个，
都已经跟他说过了，都解释过了，他听不，他不听，那能怪着你啊？
是，你像我老婆这个我也没做错吧？我就他也挺相信我，我许诺他，我说你就照108遍，而且是连续的，每天的念，要念108天的。他真的，他的态度，我觉得他也能见完全坚持下来。
是你怀疑念108遍不能往生？你是念，你说念什么咒要往生是吧？
不是网上，我说我让他念108遍地藏经，然后回向给他父亲。我说
念地藏经的事你咋知道的呀？这个方法你咋知道的呀？
这个方法，我看那个地藏经里不是有他地藏菩萨不是有求那个他是那个是有这个有这一段吗？然后我说
地藏经里有这个话
笑到吗？
地藏经里有这个意思吗？你把那个经文贴着我看看，考过来。拷贝粘贴拷过来，我看
是地藏菩萨念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那一段，不是
你说的？你别说那个，那不就是拷过来原文？我看看，是你说这个意思不是？
那完全那没有、
嗯、
啊！对对对，嗯，
那句话大概那句话是叫什么原话？有没有那一？
没有原话。我的意思，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我一方面我觉得他本身是他想的是父亲嘛，是孝道嘛，就贴合地藏菩萨的这个孝道。再一个吧，我也有我，这是他刚去世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特别伤心的时候，我就让他读7天地藏经。他一伤心，我就跟他，那你就连续读7天，连续读7天。然后他这个2年多的时候，最近他又是偶尔就是。就哭这个事，那我就给他问，那你念108遍，念108遍，然后为什么会说又想起来说是，然后地藏菩萨会梦中会带他去见他父亲，到底凶到什么地方这个事呢？是因为说他母亲前一段时间和做梦，梦到他母亲说他梦到赶了一窝猪，赶到某某一个朋友家的那个往某某朋友家赶一窝猪，因为他父亲就葬在那个朋友家的地上，然后他母亲就第二天就给他说，他怀疑他父亲投胎做了一窝猪。然后我说，那你就念，我用这个，他有这个108遍地藏经和这个 投生去哪投生的这个事，就是从这么一个过程，有了这个过程，然后我就说了，给他说了这个事，然后他也哭，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事，是因为他母亲老说他父亲可能投胎做了猪，所以我说是不是我哎嘴快了，或者有点狂妄了，给他的这个许诺，或者是这是我的一个认为，是不是做错了一个地方？
没有这样考虑过，他不知道，你告诉他这有啥错误吗？
我就是说我许诺，我跟他说的是，我说你发愿，你对着地藏菩萨发愿，我念108遍地藏经，是连续108天的念，就是每天念一遍，然后让地藏菩萨睡梦中带你去见见你父亲到底投胎到什么地方。我给他这样讲。
我就是说呀，这个事儿你咋知道的呀？你昨念108遍就能带他去看看，这个事儿你从哪知道的？你说你从地藏经里知道的，经里会有这种经文吗？我认为不会有。
嗯，没有，他只是。
那你咋知道的呀？
不是，那就是我。
能带他去看看呢？
那老师，你要这样说，我就理解，就所以我找你问一下。
这样理解，这是理解的事儿。你得有依据啊，凭据啊，再去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哪儿说过呀？经历说过吗？
就所以说是我狂妄了，这一段可能就是我狂妄
了。这怎么能算狂妄呢？
嗯，
你说这话总要有凭据的吧？凭据是啥呀？也就这样说，你就算是不搁地藏经里找这个凭据也可以，你带人去看过，这也行啊。这是最准确了，比这个经文说的都经文错还会理解错呢。你自己实践的那是最准确了。你带人去看过吗？
师傅，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有一段，不知道师兄是不是从这儿他自己就引申了一下。现在朱文师兄贴出来有一段，就是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哺乳时，或3岁、5岁、10岁以下，亡师父母乃及亡师兄弟姊妹，是人年纪长大，思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生何世界，生何天中。是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沾一米，一日至7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世人眷属，假因业不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曾思男女兄弟姊妹塑化地藏菩萨地藏形象瞻礼功德，寻及解脱人生人天中受圣妙乐者，即成思功德转征圣因，受无量乐，世人更能3、7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眷属生界。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清明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他这个地方是不是？
哦，你说的这不就经文说的是梦中啊？他说的是梦中吗？他说的梦中这有意义吧？你说的梦里吗？啊、你看看是梦里的，你看看吗？
对，梦里，我
你说的是梦里不是？
那是不是梦？我还专门
说的是梦里
发愿文，就是梦里，嗯，
那就是梦里，好吧？那跟经一样了。刚才
我说的108遍是经里没有。
对，经理说的是念菩萨名字啊，不是说念这部经，可能跟师兄说还是有点区别。
对对对。
嗯。好，师兄，您看这个地方还有没有问题？
其实我当时之所以有这个发心嘛，我觉得反正我感觉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觉得他要是做到，因为他毕竟也是刚接触这个佛法，但是我是有信心，所以我才就是有点夸下海口的意思。
这个经历都说了，这算啥夸大呀、啊？你只要告诉他是梦里就行了呗。你刚才没说梦里，我有误会了，这是我自己产生误会了。
是梦里。
你要说是梦里的，那经历就那么说的，这就不会误会了。
好的好的，那我就更有信心了，谢谢老师。啊，我没有问题了，师兄，我退下去了。
好的。王静峰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齐老师好啊。
您好。
齐老师，我问您那个两个，就算两个问题吧。这个这元音老人那个问答集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我给您读一下啊。你犯的淫戒是和你自己的妻子同房，还是与第三者，还要说清楚，以便为你补救。就这一句话，我有两个，我问问您。第一个是，就是咱们就说，打坐也好，还是做功也好，到什么时候，就说，就是不可以与妻子同房。第二个问题是，就说这补救的方法是怎么补救？
没有，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问过老人这个事儿。
那行，我是我在这就是说，是因为这里有这么一句话，我就是看着有点那什么嘛。行，好，谢谢齐老师。行，李华师兄，没别的问题了。
好的，如果强师兄，您要不要开麦？
我是刚才王静峰师兄问那个问题，我记得我见过，在问答集里，那应该是那个问问题的那个问元老人的问题那个师兄，应该是受菩萨戒了，而是那个六斋日，与他妻子有这个性淫了，是，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啊。至于他那个。那个元老人回答是，他是没有明面回答，他是私下回答的。他那个让他那个办法没有公开的啊。
没有公开，您怎么知道的？
他的回答是说，反正你这个知道错误了，怎么着。那也可以有忏悔的方法，但是他那个文字那书里没写，他可能是单独又和他说的，
行，那这个不是问题啊，您这个不是问题。
对，我是说，我记得好像是在那个看过啊，好，我关麦。
好的，好。刘卫国师兄的话筒已经打开了。刘卫国师兄。
谢谢李华师兄。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现在老师好。我现在打坐打到300多坐了，我打二印的时候老师有点打不下去，太疼了。我上一次问过这个问题。
那你只好忍一忍了。
对呀，老师，就和掉下来一样，很疼。
手正是消胀，胀消则会开，这老人说的。
有时候就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有时候攒一下子印，
不可以的，
不可以，对我是吧？
能说可以攒印吗？你觉得能说可以攒印，好吧？你疼了可以攒印，这话能说吗？
不是，我就是疼的一动就是。
不是，啥叫不是啊？我就说能说可以攒印吗？
不能攒，我知道，就是说疼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老师，就疼的浑身。
一个半小时可以攒印？
不可以攒印，就是疼一哆嗦吧，一就是说。我就来回的动啊，一动不小心的散了，不是说我成心散的，不小心散了。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你要是以这为借口自己去散印，那就不是错误，那就主动犯错误，那就根本不是发现错误了。别找借口，不去散印。
我不是成心散的，疼的我来回动一动吧，
这就是原因呐、啊。 这就是说可以讲性的原因呢、
啊啊？不可以，不可以，我知道不可以。是不是老师，我这手印打的不对呀、啊，或者说是哪儿啊？
想的越多越糟糕，别想那么多了。
啊，不想就打就行，对吧？
为啥加上这一句啊？
啊，
本来你说这个没有错误，这个话，可是加这一句干什么呀、啊？什么什么就行，加这干啥了？
哦，这我知道了，不，麻烦老师了。
好吧。
哎，感恩老师，感恩师兄。我下了。
啊，好的，师兄。
哎。
哎，疼就忍一忍了，要疼死了，让他疼疼死算了，他还会不会疼？你可以看看。师傅，他那个注意力放在咒语上了，那个手疼，他是这种情况会不会也是会消失啊？师傅，
这些事啊，你是这样说的，要我猜想啊，这些事他都试过，根本就是凡是我们所知道的资料里说的，他都全知道，他都试过，还是当不住那个疼，我这么理解的
啊，
所以我就不跟他重说了。为什么他根本就知道，书上说过了，他就知道，知道也不管用，还不耽误疼，这是可能的。
啊、这样的，但实际上，
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问这个的都是这样的，都跟他这一样的，并不是他这一个例外、特殊，他不特殊。
嗯，老人在书里讲的很清楚啊，注意力放在
这
里上，
老人讲的他都知道，我可以说这可能猜不错这个。
刘卫国师兄对吗？
猜错了，
对不对？
老人讲的都知道，我就猜就是。
可能他不一定真知道，是吧？
知道，你别以为他不知道，他知道。要不就要是他不知道，就猜错了，就是我猜错了。
嗯，
凡是老人开示的这方面的，全知道。
嗯。啊，刘卫国师兄说是的，真是，
不是他自己如此，这多了这样的事儿。
嗯，哎，很神奇的，我们那会儿，我记得刚开始修的时候是疼啊，哎，想起来说，
那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当然都疼，他这个也疼，你这个也疼，你就不可能问这个问题。
是，哎，想起老人说，把注意力放在咒语上又不疼的，真的是那样的。你突然反应过来，手怎么不疼了？又开始疼了。嗯，那跟受大刑一样。嗯，有时候可能也是忘了。哎呀，师兄们都太有
本事了。手疼的事儿这常有，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手疼，这程度也不相同，常有的事
儿。嗯，
但这个事儿呢，就是如果是忍一忍，他就过去了，没有啥事了。越是要我要消除大，我要找一个法，他越是不消失。
嗯，越是这样越疼的厉害。
越这样疼的厉害。
静师兄，静师兄，您要不要开麦？嗯，不方便啊。师傅，他问打五印的时候，小指和无名指挨上吗？小指。
这样，这个，你接一下试试，看看是不是他呀？这里话接接试试。
啊，师傅，我接是挨上的。
哎，你接接试试。
啊，我接着是挨上的。
我接着也是挨上的，我也是啊，刚才我接着也是挨上的。不过在这以前，我没注意过他挨不挨，我是没注意过这个事儿、但是我刚才一接一试，他就是挨上的。
嗯，是的，是挨上的。魏改霞师兄。您再点一下话筒。
哎，齐老师您好。
哎，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打的是第二轮的第五印，一直就是这个中指了，就是在下滑的时间滑不到就这个无名指的第一指节，怎么滑怎么就是这个环也按照，那一次我也问魏老师了，就是我按他说的我也做不到，一直都滑不到第一指终结着的这个处
啊，是这样，来上就可以吧。你要说的太绝对了，也都不是你自己都做不到，
挨不到，就是稍微地的距离，
调那两个环，
就是我也调环呢，调也
我说、
啊、也挨不住，
就是挨着就是，你别要说太那个什么了，那个都做不到。
哦，你说不是指节，就是只要是这个无名指挨着这个就可以。
当然，你要求太什么，这个都做不到，不是你自己就说了，谁来试试能挨到哪？
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打到第二轮第六印打完的时候，不是第一座是，首先要补第一，就是第一座要打一座，第一印打一座，然后这个第五印，我想着这两轮都做的不太好，我想着是补的时间是
两轮完成以后。
哦，
差多少补多少，差哪印不哪印。
就是我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第五印的时间是补一天呢，还是补八天呢？就是八座呀，还是一座？
差几天补几天，错几天补几天。
那你说两轮都是补十八天？
八天咋回？
不是啊，十六啊，二八十六，十六天。
我说呢，那当然，如果都错了，你不补十六能行？
哦，就是得补十六天，我就是
差几个补几个，差到这差几印补几印，
哦，
这个管都说完了，到这儿，这还有啥？
哦，好的，
这还有啥？这个歧义啊，这有啥？
没有，
有啥别的意思啊？不会有别的。
好，没有了。嗯，感恩齐老师，没有，我没有问题了。好，感恩，我下了。
好的，郑宇敦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在哪里？喂，
哎，师兄话筒打
开了。喂，齐老师你好。
你好。
哦，我是已经大过前组的你，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哦，你说你已经完成前组了是吗？
啊，对啊，
那很好啊。
我完成前组都已经三年多的。
哎呀，这很好。
哎，是微鹏宇老师给我管的丁。然后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话，我也还是每天还是修这个第四印，就每天修一座，就打一座。然后哎，就是晚上就听你们的这个一滴水的课，就是下午也就是每天下午我就想这个。吃这个大悲咒可不可以呀？
什么？
吃大悲咒？
啊，我知道了，你说的话清楚。这个前座已经完成了，随你。
啊，好，哦，我就这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好，那感谢你，感恩你啊，老师。
好的，师兄。哎，好嘞。
好的。
哎，师父。刘楠楠师兄的问题，他说如果开悟的话，会不会因为淫欲心未断，见一个异性动一次心，这个还能开悟吗？诶，这个
就相干的事。
嗯，
达摩大师那个怎么开始你知道吧？达摩大师写脉论。
嗯，唯论见性。
没关系，对吧？是这事吧。
嗯，
这把达摩大师喜脉论推荐给他看看吧。
好，师兄可以看一看达摩大师的续脉论，达摩四论啊，里面续脉论里面讲的，
也不能说不相干，因为什么呢？他就是达摩大师的喜脉论也说自是断除，说的还是断除啊。
嗯。
但是你要把这样扣这么死也不对，但是断除还是要断除啊。写白论里说的也是断除。
嗯，
就是要断除这个习气啊，是吧？
当然了，断除是断除啊，但是说明说明白他们关系了啊，只论见性非关系，这个关系就如此啊。但是人还是要断除的，
嗯，
虽然非关系，人也是要断除的，
嗯。不断这个出不了欲界，是吧？是吧？嗯，现在史先章师兄已经把血脉论的这一段话发上来了啊。白衣有妻子，淫欲不除，平和得成佛。答曰：只言见性，不言淫欲。只为不见性，但得见性。淫欲本来空寂，自而断除，亦不乐着。众有余习，不能为害。何以故？性本清净故，虽处在五蕴摄身中，其性本来清净，染污不得。法身本来无受，无饥渴，无寒热，无病，无恩爱，无眷属，无苦乐，无好恶，无短长，无强弱，本来无有一物可得。只缘只有此摄身，因既有饥渴寒热胀病等相，若不执，即宜认作。若于生死中得自在，转一切法，与圣人神通自在无碍，无处不安。若心有疑，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不做最好，做了不免轮回生死。若见性，旃陀罗亦得成佛。嗯，师兄，你是这个是？这个事情你修你自己啊，你不能要求别人啊。你要不行的话，你跟师父开个麦呗。是不是你想解脱，对吧？如果你想解脱，你就肯定有办法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嗯，段红梅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看那个楞严要解的那个时候，他那个里头提到，就提那么一嘴那个成住坏空，当那个坏的时候，就是那个一禅二禅三禅全没了，然后那个地狱啥的都没了。那
你说是什么一禅二禅三禅怎么回事啊？
一禅天二，
你说的是世界坏的时候啊？
啊，对，一三天二三天全没了，然后地狱都没了，地狱也没了，那地狱里的那些众生都
你说这个一长这三个全没了，你这样吧，你把这个楞严经楞严要解这一段考过来贴着我看看。
我考不过来呀，现在
谁能替他考过来？这人不少，他说这个。
有没有一句原话呀？有一句原话我们好像
对呀、啊，他没说原话的事儿、
哦。
我考的就是看原文的。
对，他我就看到那儿，我就记住这个了。他就那么说一下子，他就过去了，他就。
我得看原文。
成住坏空，这个世界坏的时候是这意思吗？
对。然后他说一三天二三天就全没了，后来我就寻思那他没说四三天没。
收到了。一切实境有应出来，未能为息啊，命中之后上升精微，不接下解诸人天境，乃至或劫坏三灾不及，如是一类名都在陀天。地球的寿命虽然长久，最后也要坏掉，历经火劫、水淹、风吹这三劫，连初残、二残、三残天都要毁灭的。但是世界到坏劫时，都在天内怨火、水、火、风三灾不能危害。哦，
我觉得这是突出内怨的，
嗯，
并不是说这哪个残篇的，
嗯，
突出的是内怨，内怨不会坏，
嗯
啊。啊，就是这意思。那老师，那我想问一下，那都坏了以后，那就是六道都没有了呗？不是，就是是六道都没有了，那是？
不是还有内院没坏吗？
对，还有内院没坏。那这个我知道。那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地狱道的都没有了，那这些众生都上哪儿去了？
一般说这样说， 要是按我对佛经的，不是这里啊，我就说他都在观音天上，在那儿，并不是天人，在那存放着，什么存放着呢？业力种子啊，不都是轮回吗？不都是因果吗？那个业力种子就在观音天存放着，到啥时候成劫来了，地球又形成了。到了住劫形成以后，形成的时候还没法住人，到了住劫能住人的时候，从光阴天下来了，下来就成了人类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已经是现在到了四尊佛出世，如果到一千尊佛出世以后也就坏了。下一个劫就是到坏空成再住才能再来。这一段时间没有人，这一段时间都在光阴天里存着，这是我的印象。要是不准确，谁查出来可以那个什么？我这个在哪知道的哪个佛经里有啥，我都印象不深了。但是大概内容我还有印象，大概就是这个事儿。
啊，那就是地狱的这些众生也都是那个种子，也都在那个光什么天上了呗，是不是？
那是地狱种子啊，不都所有的种子都在光阴天存着嘞。
啊，这所有的种子，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就想那个地狱的也都没了，都上哪去了？我就一下子有了一个这个念头，我就想问一问。
六道
老师，
包括地狱了。
啊，那我知道了，感恩老师，感恩老师，真感恩老师。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没问题了，感恩老师，谢谢。
我看这个文字上有什么在隐喻这一块，关于这一块我并没有回答什么问题。我推荐的是达摩祖师血脉论，因为血脉论里谈到了这个问题，推荐了血脉论，我并没有说怎么在隐喻这块怎么回事，我并没有讲。要有这个问题的师兄弟就去看看血脉论，达摩祖师血脉论吧，那里头谈到了这个问题。
赵宇敦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啊，你好。
哦，启能师你好，我现在就是因为刚才有一位师兄他提到这个隐喻心理问题，因为我有一个小孩子，就是今年正月初七在师母那里摇关关定的。我和我的小孩子是同时摇关的，在我家里，因为我是湖南的嘛。但那小孩子呢是个男孩子，他因为年轻嘛，就是那个因为有没处对象，他的那个隐喻性就肯定就比较重，他有那个手淫的习惯。但是我知道之后，我就经常跟他讲，叫他不要那样搞。再就是第一次关进的之后诶，我就把元婴老人的那个楞严咒心要他念，每天晚上要他念108遍。他就天天念到之后诶，他就突然有一天晚上，他说他做了一个噩梦。他说他就是一开始就看到一个怪物，整个骷髅的某个怪物。然后一看到他的之后，他就流眼泪，又流鼻涕，又流眼泪。然后他就看到自己的这个头上和那个骷髅的人一样，从头顶上长一个角出来，他就非常恐惧害怕，这样就醒的，就告诉我，我就说他这个梦不要紧的。但是我以前呢，因为修华的时候就修这个心路心的时候。就说这个流眼泪和流鼻涕呢，都是这个小业障啊，就是跟自己小业障，我就跟他讲，我说是跟你，这个小长的，我这样讲，我小孩子这样讲，对不对？
我没听大明白，我听你说好像他看到什么幻象了，以后你问的是什么呀？
他是做梦，
完全听不懂。
做梦哎。做梦，在梦中他做了一个梦哎。
哦，是梦中看见怪物了。
哎，对。
那你要问什么呀？
他就是有流眼泪，有流泪，我就跟他讲，因为我就跟他讲，我是不是跟他消业障，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要害怕，我说是个梦。
这个在梦中做事是跟什么业障不业障啥关系，做个梦而已。
哦，我就问你是对不对，不对话我就再跟他讲啊。
这不怪他，怪你呀、啊！你在乎那梦干什么呀？ 不是做大的。
大夫这个梦，因为他就很，他就说蛮可怕嘛，就跟我讲。
那谁做梦做害怕，我能不可怕呀？
那就不干他，就梦梦的不本身就不是一个坏的，不算梦，不算梦的，不算什么。
什么话？没听懂啥？你说啥？
不算什么，师傅。他说这
什么？
他说这不算什么吧？就这样的梦也不算什么。
要是那要算什么呀？我都听不懂他说的话。
师傅。
那要算什么呀？
嗯。师傅，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刚刚张宇敦师兄，郑宇敦师兄吧，可能是师兄打错名字了，师兄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咱们修心中心的师兄偶尔也会有这样的呢，也会做
梦。不修不修心的人也会做什么吗？
不是，我是个小孩子问题，我不是我自己，那孩子问题。
这替小孩问的做噩梦。
小孩咋会，小孩也会做噩梦啊，怎么了？
他是因为念了楞严咒心，每天念103遍。
哎呀，现在我才听懂了。不念楞严咒心就不做噩梦了，那就别念了。
不是，海边现在每天都念，就只因为这个样子就每天要念呢。
嗯。
好吧。好吧，
这咋样联系到做噩梦上了？楞严咒心跟做噩梦有啥联系吗？
没问题。
他有时候可能会，这个师傅有没有可能那种，这叫翻什么呀？有时候在梦里面也会出现那些翻种子的情况，会不会啊？
找这借口干什么呀？要假如不念楞严咒心，他就不做噩梦了，那就可以选择不念吧？
不是。不是的，肯定要念。他就是，因
为
为
什么一定要念呢？
因为念楞严咒的没有多久，那念那个楞严咒现在没有多久，他走哪个梦，平常是不会做这样的梦的。
他说啥我都没听懂这个话。
他是说就是因为念楞严咒心没多久才做了那样的梦。
那不还是念楞严念的吗？要不念他们就不做了。
应该我觉得是有关系，但是就算是有关系那也不管，是不是？
那既然是有关系那就可以不念嘛，这不就是意思。
好念。就是不管他，就是不管他，对，我也是跟他这个，就不管他嘛，换着做这个梦嘛，对。
为什么？为什么不管？
就不管那个梦嘛。不理睬那个梦的嘛。好吧，就不当我师兄们的吧，不当我秦老师的吧，我知道了，知道这个问题了。
嗯，有好奇也正常啊，有问题当然是要问一问，是不是？
因为是小孩子的梦嘛，我就不是我自己，我自己肯定知道怎么办嘛，是不是？因为当时对小孩子的做这样的东西，因为以前那个大心中心迁出的时候，那不自己经常流眼泪嘛，一上座打坐就流眼泪流鼻涕啊，是不是？都有发热啊，就这些东西都有嘛，是不是？就也就问过以前的管理老师，他就是说你不管嘛，你不管，你只管就打坐嘛，送走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就是其实刚刚就是说，小孩他是说不是修心中心，他念楞严咒心，其实那也是佛法嘛。你是那个
是管定的，在师母那里管的定，肯定今后要修的，因为他现在工作上还不是蛮稳定，他把工作稳定了之后，就开始修心中心的，都已经管定的。
那可以都不用管他嘛，他是做噩梦就让他做呗，那梦都已经过去了。
对，就是我现在问一下嘛，因为我自己还不能完全清楚的嘛，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怎么办，因为是小孩子，是我就要跟他做一个比较准确的这个答复，就这个样子的。好吧，就这样吧，我知道了，知道怎么办呢。我挂了啊。
好的，师兄。对，他做什么梦想管也管不了。你不管了，我们现在都在大梦中呢。梦中说梦两重虚。李彦宁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呢都说刚才看到这个音线方面了，因为
确实就是说前几天的时候我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就是说心翻腾的特别厉害，以前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状况。然后呢我就觉得特别心烦，心烦想着就是说给他转一下注意力吧，然后我这样做的，因为当时确实翻腾真的就是心烦意乱的那种状态。你说我这样做的，我就是齐老师，你说行吗？如果就是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你还要再忍一忍
啊？
那你只好忍一忍了。
是啊，从来没这样过。然后他这种状态就是说，这都觉得都太奇怪了。然后我就看视频吧，赶紧转移转移吧。然后我就想，如果要是下次再如果这个情况的话，我或者是怎么，我就是不理他吧，就是这样吧。我这信号不好。
没事啊，我都听得见呢。我说了，我说完你听不见呢。我说那你只好忍一忍啊，就说这个话，说过了。
哦，好的。
好的，嗯，师兄们，还有没有着急的问题啊？好，如果没有着急的问题了，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答疑就到这儿结束，咱们跟师傅再见，师傅。
好吧，再见，再见。
哎，师傅再见，魏老师再见，师兄们，明天晚上见。
嗯。